建立我家，更新我家，建立神家，是今年教会的一个主题。那么刚刚我们读的是约书亚记24章15节，也就是今年教会的主题经文。我们盼望在我们新的一年之中，每一个家庭被主更新，也就在每一个更新的家庭之中，神的家也就一起被建立。更新我家，建立神的家庭。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约书亚记，也是今年我们会好多堂会会花时间去一起分享的一段经文，一卷书。那么上个礼拜大家我相信还记得，我们有讲过约书亚记一条新路这个信息，是不是啊？怎么样的神使用约书亚，在历史之中大大的使用他，因为神告诉约书亚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定会与你同在。那么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看见约书亚是一个接续摩西的同工，接续摩西的仆人。就在这个接续过程之中，他不只看到过去神怎么与摩西同在，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面的任务，是不是啊？那就是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神要把这一片美好的迦南地赐给约书亚。于是约书亚就带领百姓过河进入迦南地。那是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内容。今天呢，一转眼呢，对不起，一转眼呢，约书亚已经变成老人了。那么当然当中有很多事情发生，不过我们今天会看约书亚在晚年之中，他怎么样回顾过去历史，回到过红海之前之后呢，他也去前瞻将来神怎么大大的使用他。那就在这个过去和将来之中，约书亚被神大大的使用，于是就到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了。在约书亚记这段经文前面一点点，那就是23章第一节第二节那边，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看看有什么约书亚生命的特色。好，预备，请。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可见这是约书亚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年纪老迈出现了两次啊。人会老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吗？哪一个人说我非常年轻不会老的啊？只有那个可能刚刚出生的人好像有那个权柄，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个权柄，是不是啊？那么在座的每一位，我相信我们都或多或少或近或远接近这个生命境界，这个生命境界叫做年纪老迈啊。这个时候的约书亚已经是这样的人了啊！当然我没有他的照片了，这个想象的了哈。一个年纪老迈的约书亚，人到了年纪越来越高的时候，就会想到在地上的终点就越来越接近。约书亚也有这种心情啊，越接近这个终点的人呢，就会越回想过去的事情。你有这个同感吗？想当年啊，那么这个就会想到过去如何如何。我相信约书亚也不例外，因为在他的信息里面，他把这些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官长全部叫来了。用现在的语言呢，就是把这个长老团、执事团 众同工团小组长啊，还有各团契的代表区长全部叫来了，在这个意思啊，就是把当时各个层面的领袖全部叫来了。假如今天没时间，你会去看第八章，那里也有一个这样的场面。约书亚把这些领袖召来了，有一个目的的，这是一个重新立约的场景。把这些人叫来呢，是要与神立约，他们不只是召开领袖大会啊，更是在这个场合中，约书亚带领领袖们与神重新立约。就在这个重新立约的过程中，约书亚发现原来神怎么样在过去的时间中保守这些百姓。于是约书亚就对众民说了，是不是啊？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下面就用神的身份来向百姓说话。下面我们一起读读好不好？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拉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哇，这一讲讲到哪里去了？亚伯拉罕还有亚伯拉罕的爸爸叫做他拉，那这一数到列祖时代了。换句话说，这一位年纪老迈的约书亚，他也知道在地上的人生已经不多了。这个时候他把所有领袖找来，有一点像交代后事，但是呢，更是在这个场合中要百姓与神重新立约。所以他的焦点不是只注重在自己的身上交代什么重要的命令，更是重点放在神身上。于是他说，你们想看看啊，我们的列祖啊，祖先啊，就是亚伯拉罕的时代和他的爸爸他拉离开吾尔，那么对以色列而言，这是祖先的发源地了，那么是在两河流域之外的，所以他说是在大河的那一边了，就是在吾尔老家的时候，他们侍奉当时的外邦神灵。但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那个崇拜很多偶像的吾尔城，进到神要给他们的迦南地。他述说这一段的历史，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要把一群人呼召出来。之后呢，继续看下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那就是13节为止，我没有全部列出来，不过我列出很多重要的焦点。这里都是说我，这个我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指的是神。他说，我就是神，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过来啊。第5节，我就差遣摩西亚伦，这就是出埃及的历史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领他们出埃及，领他们到约旦河东，我现在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就是迦南地外邦人的手，然后呢，我把他们交在你们的手里，就是把迦南地征服了，然后我打发黄蜂啊，这个用一个超然的方式，神帮助以色列人征服当地的众多民族，这是历史上最早的空军黄蜂啊，从神来的。然后我打发黄蜂，最后我赐给你们这个土地。这是约书亚在交代重要事情之前回顾历史，是不是啊？回顾神怎么样的历史。换句话说，在这个回顾历史或者陈述历史的过程中，让百姓听了之后就实践了，知道神已经实践了百姓对先祖的应许，神对先祖的应许一件一件一件实现了，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进到迦南地实现了，是不是啊？当然在迦南地也发生很多事了。然后呢，神这个呼召摩西亚伦带领百姓要出埃及实现了。然后呢，神使用摩西之后把接班人约书亚找来，然后呢要他们 过约旦河得迦南地，实现了，我把这地赐给你，实现了。一件一件一件数说，就一件一件重述，一件一件重述，就是让大家对神过去实现诺言的信实有一个重新的回顾。神守住诺言了，神守住与人的立约了，于是人应该怎么样啊？假如神向人守约，人向神也应该干嘛？守约了，是不是？好，所以在这一个陈述历史之后，马上就进到今天重要的段落。我们练了其中的一节，我们也把上一节练一下，好不好？14节开始哈。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当我们有了这个上下文的一点观念呢，约书亚叙述了神过去怎么守约，怎么帮助百姓，怎么样带领他们一步一步一步，在不同的时代成就了神不同的应许之后，有目的的讲述历史，不是在上历史课而已。讲述历史是要让大家回顾历史之后继续向前看我们应该怎么走。所以他告诉他们，现在你们要敬畏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是不是啊？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第14和15节，侍奉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哦，一起数一数有几次好不好？这是不是一次啊？侍奉他之后又提到侍奉，是吧？又提到侍奉，是吧？又提到侍奉，是吧？又提到侍奉，是吧？又提到侍奉，是吧？还有侍奉几次啊？七次啊。侍奉，了解神过去的作为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侍奉。换句话说，陈述历史有一个目的的，这个历史陈述完了是要人家专心跟随神的带领，于是就领受神对人的命令。这个在整本圣经一再出现的模式，好多人用两个文法名词来说明，一个名词叫做 indicative， 就是叙述，一个名词叫 imperative， 就是命令。你去看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哇，真是这样耶。以弗所书第一到第三章是 indicative， 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神的伟大教会的真理。之后呢，第四到第六章就是 imperative， 就是因此我们应该如何如何。罗马书第一章到第13章是讲到 indicative， 之后后面几章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在世上做人处事。当神的话语解释清楚，就要领受一个命令，带出一个方向，所以这两个是彼此互补的。当然要遵守神的命令，必须要先懂得要遵守什么，是不是啊？所以必须要有受教的心领受。不过领受了不是光是增加知识，而是要实践这个命令跟神的指示，是不是？我们今天是这一季成人主日学的第一次正式上课了啊，上个礼拜是开学典礼嘛啊。那么今天我们有四个课程啊，我多么盼望每一位在场的弟兄姐妹都能选择一个合适你的课程，因为我们需要被教导，这个叫做 indicative， 是吧？领受了之后，不过不是为了上课而上课，是有一个目的的，之后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个奔跑的力量，那就成为神的命令和指示了。好了， 这个命令指示是什么呢？侍奉，是不是啊？这个我们看过了，侍奉出现了七次的侍奉。不过仔细一看，哇，不得了哦！这里侍奉有侍奉不同对象的，是吧？好，努力侍奉很重要啊。我搞清楚对象啊。他说：“你们侍奉谁呀、啊？”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嘛，那就是亚伯拉罕那时代的，哇，一追溯好久了哈、哦。亚伯拉罕时代那些神明吗？还是你们现在进了迦南地，迦南地这些民族的神呢？摩利人呢？啊，就是亚摩利人，就是他们现在那个时候的神呢？古典的呢？还是摩登的呢？啊，都是外邦偶像哈、啊。有的是古典的外邦偶像哈、啊，他们列祖的时代啊。有的是摩登的哈，现代的外邦偶像，那就是亚摩利人的神啊。你们要侍奉谁？换句话说，侍奉的对象比侍奉的态度啊，侍奉的动力更重要，是不是？好努力的侍奉，不过侍奉错了有没有用啊？啊，不止没有用啊，还误入歧途了，对不对啊？啊，换句话说，人侍奉神有很多。很多动力，不过假如侍奉对象错误，带来严重后果。譬如人离弃真神，可以很努力的侍奉偶像。看看列王记上这一段，以利亚挑战巴利先知的这一些的记录就明白了。当时也有很多人跟随外邦偶像巴利，他们跟随巴利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用刀枪自割自刺，就是说要自己虐待自己来讨神喜悦，到了这个地步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像神这样做过哈？祷告会哈，以后我们祷告会应该这样做做啊，每人发一把刀是吧？啊，祷告会砍自己，神啊，我是罪人啊，是吧？我们没有这样嘛哈，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啊，我们跪下来祷告，有时候说，哎呦，膝盖痛啊，是吧？我们比起那个巴利先知差太多了哈、哦。但是虽然如此的，自己砍自己也是没有用，因为对象错误嘛，是吧？人离弃真神，可能侍奉偶像；人离弃真神，侍奉的偶像有些是无形的，有的时候是侍奉马门啊，有的时候侍奉名声啊，有的时候侍奉自己哦。换句话说，人侍奉神，不搞清楚我们侍奉的是谁，我们常常侍奉就失去了动力，或者带来更不好的下场。我以前在年轻的时代，这样讲好像我不太年轻，事实上也是这样，哈哈哈，那是几十年前的，这个我们那个背景呢，都会做一件事情，叫做当兵啊，是吧？这里有这个经验的举举手，我看看，当过兵的啊、哦，哇，不少了，也不多啦，其实哈、哦，我呢，哎呦，没有跟你讲过这个啊，我是做排长的啊，曾有没有做过？没讲过，没讲过哦，啊，那个时候当兵都是上面 assign 的嘛，是吧？是你选的啦，哈、哦。那么我做过一段其他的事情，然后最后我是做排长，排长啊，那时候呢，排长都是这样称呼的，我姓吴，所以叫吴排，哦，你姓朱啊，那就是猪排，你姓牛啊，牛排，就这样叫的啊，吴排啊，我的直属长官是谁？排长上面是谁？连长，对了，连长啊，所以我们那位连长。个子小小的，比我小，矮矮的、哦、不过他是连长、哦、那么一个连有三个排啊，五排，还有另外两个排，还好他们都不姓朱也不姓刘、啊、那么这个连长就指挥这三个排，所以我们就要听命于连长。不过呢，哎呀，人的罪性啊，人的罪性就是不听话啊。连长有时候啊，做出一些很特别的命令啊，在军队里面，合理的叫训练，不合理的叫做磨练啊，是吧？合理的命令叫训练嘛，啊，不合理的命令叫磨练嘛，是吧？我们的连长常常给我们磨练啊， 常常发出一些不合理的命令，我们觉得所以连长叫我们不烦走你说我只能说是还是不是？当然只能说是啊，军队啊，是不是搞什么开玩笑啊？是是是啊，心里呢不敢讲出来啊，人的罪性啊，所以常常就这样憋着去执行命令哦。哇，有一年不得了了哈，这个军队的大事情是每年的大事，就叫做装备检查啊。你干过这行的你就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这是军团司令官亲自到各个部队去巡查的，军团司令官少将将军该到轮到我们这个部队了，哇，我这五排早就预备好了，准备上级来这个巡查他不只是一个人来，他带了一大队参谋巡查各种业务各种装备各种他带了一大队人来这样。然后呢我当然被巡查到了就没问题了，一定的拔不掉了那么大将军呢也会到处走的到处走，属下很多了他不用做了，大将军就到处走。诶，突然间走到我的部队来了，哎呦，看到我了，排长将军叫你你们怎么样向将军报告是吧，然后呢嘿，吴排长是吧，是吴排，你现在带两个兵去那边干这个事儿，也是。你知道什么心情吗？哇，多么光荣你知道吗？不是连长叫我做你说差别在哪里吗？军团指挥给我，将军叫我做的将军通常不会这样下命令的，不会越级的不过这一次很特别的看到我就命令我做这件事情，哇，不只高兴去做，是很荣幸的去做，你知道吗？我高兴跟荣幸差很多，你知道吧？于是带着两个兵快跑去做的高高兴兴啊！什么合理叫训练，不合理叫磨练，全部抛开，全部忘记。原因在哪里，你知道吗？因为是大将军叫我做的，明白吗？明白啊？明白什么？明白什么？对呀，你们真聪明啊！你在动脑筋了。原来我们还有一位大将军，比我那天那个大将军还伟大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我们所侍奉的是那一位，明白吗？当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说无牌。Yes， 哇，不是站着了、跪着了、趴着了，是吧？匍匐在地了，应该是这样的哈。于是神就指令来到，你所侍奉努力与否很重要，你有没有侍奉正确的对象更重要。约书亚在这里告诉这他的领袖百姓说什么呢？你们要侍奉谁啊？大河那一边的啦，那是古典的古典偶像，还是现在这亚摩利人的神呢？是现代偶像了，是吧？你们要选谁呢？然后他就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一起读一次好不好？至于我和我家，我们一定侍奉耶和华。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侍奉的抉择。侍奉要有抉择。你要侍奉谁？你是侍奉这个偶像吗？偶像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是吧？还是侍奉这一位真正在天上指挥我们的神呢？侍奉的抉择，在这个侍奉的抉择里面，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是吧？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一家的领袖啊，我和我家必须要先有我在我家嘛，是不是？所以今天再花一点时间一起来思考，我代表什么呢？他是一家的领袖，全家侍奉必须要有人带头，对吗？是不是啊？是啊，约书亚就是他家中侍奉的领袖。圣经也给我们看见这个一家的头啊，一国之头啊， 教会之头啊，当然基督永远是我家之主啊。但是在人间的关系中也必须要有人带领呢。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先生带领哦。那有时候呢先生还没信主啊，那怎么带呢，是不是啊，那只好姐妹也来带咯。带到一个地步先生信了主啊，再请先生带咯，不管如何了，总之要有人做头。耶稣啊说我侍奉必须要有人带头，没有带头就没有组织。假如一家之中夫妻都信主，原则上先生带头。有的时候人家会问啊，哎呀我先生笨笨的啊，我比他聪明啊，啊你怎么叫他带头呢啊，啊笨笨的我还要听他吗啊，有时候他做的决定也不一定最正确啊啊，啊虽然吴牧师说合理的叫训练，不合理叫磨练，整天磨练也不行啊，哈哈还要听他吗啊。好，假如姐妹们你有这个想法的话，那么我现在换一个角度来转换一下观点了哈。因为圣经齁也教我齁先生齁要爱姐妹呢，爱妻子对不对，齁要爱齁，要不要爱，这个只能先生回答齁，姐妹你不要帮他点头了齁，我问的是先生齁，应不应该爱太太啊，爱妻子啊，要不要，哦对，都是男生回答，对齁，长老回答特别大声，对齁，带头齁，是啊，诶请问齁，年轻貌美的时候要不要爱啊，年轻貌美的时候爱不爱，男生回答啊，男生们啊，哎怎么女生都帮我们回答了，男生都不想讲了，男生们，男生们啊，弟兄们啊，先生们啊，当你的太太啊年轻貌美的时候爱不爱啊，感谢主，当然爱了，不爱怎么会娶她了，是吧，好了慢慢啊，慢慢啊，时间会不会随着这个一分一秒的这样过去啊，会啊啊，从年轻貌美慢慢就变得我们都不敢讲了啊，容貌改变一点了，是不是啊，会不会啊，会不会啊，我这姐妹都承认了，怎么男生都不敢讲呢，是不是，当然会咯，从年轻貌美可能到了人，哎我没有讲哦，是不是啊，会不会啊，请问到了那个阶段丈夫要不要爱妻子啊，妻子都帮我们回答了，哎弟兄们先生们要不要，
要
要啊，好，我讲这个齁，其实我在做一个比较啦，不论弟兄和姐妹，姐妹们有时候会觉得我的弟兄笨笨的还要听他吗，这种心态是同样，弟兄看到太太，我的太太已经人打啦啦，好不敢讲了啊、哦，我还要爱她吗，是不是同样的心理，是不是，假如你觉得就算这个太太们觉得，太太们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30年前的样子，但是你还期待你的先生爱你的话呢，那么同样先生有时候笨笨的，你应该顺服他的带领了，对吗，这样公平吧，公不公平，这个合理吗，这个逻辑合理吗，倒过来也是一样的，好，倒过来一样的，好，假如你期待着先生们啊，先生们啊，你期待着我不管怎么样我的太太都应该听我的话的话啊，你假如期待了这样，请问倒过来，当你的配偶你的太太已经不是30年前的花容月貌，那你要不要爱她，弟兄们要啊，请问是不是公平啊，是不是公平啊，是啊啊，当我们这样一想哦，原来神的话语真是有道理的，神其实不在于我们人做了什么额外的付出，这是一个对神的态度，正因为我敬畏神，所以 我就听从神的话语，于是我就遵行神的教导。不管是先生或者太太，两边都遵行神的教导。于是神教先生们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那我就这样做了。神教姐妹们你要顺服先生，那我也这样做了。关键就是不要帮对方读自己那一段，是不是啊？我们常常不看自己那一段，都是看人家那一段啊。先生最爱看的就是太太那一段。圣经教你齁，要顺服我哎，这个不是写给你看的，先生们啊。男性圣经应该没有那一段，你不应该看那一段，你应该看的是什么呢？应该看什么？先生们应该看，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你应该看这一段。姐妹们呢，你也要看对圣经哦。那一段哈、哦，那一段哈、哦，先生要为太太舍己，不是写给你看的，是写给先生看的。你不用帮他看，你要看的是哪一段呢？啊，你要顺服丈夫，个人看个人的，个人做个人的，表示个人顺服神的话语的引导，那么全家就蒙福了，是吗？好了，一家的领袖要带领全家，对吧？至于我和我家，他不是我和我家，所以家是教会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群体单位，是一个最小的单位，也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单位。假如侍奉神是从家做起的话，这个教会就有根有基了。这个教会要有根基，根基扎在哪里呢？扎在每一个家中，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是。至于我和我的家是侍奉耶和华的家庭的话，那么这个教会有这样子的家庭，这个教会神的家必定兴旺。所以今天一开始我们说，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假如你忘记啊，看看周报就有了哦。记不记得啊？一起再读一次好不好？更新我家，建立神家。因为当每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单位被神更新了之后，神的家一定能够被建立起来。这就是约书亚的信息。好了，假如是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看见，至于我和我家，那么这个是侍奉的延续，是不是啊？约书亚不只是自己侍奉，他还把他的侍奉由我推展到我家，所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止我，还有我家；不止我，还有我们。于是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侍奉的延续啊，一代接着一代，侍奉的延续。好了，那么今年呢、啊，帮助大家去经历这个改变哈。我们希望每一次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要来实行这个家庭祭坛或者家庭礼拜啊。家庭祭坛、家庭礼拜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家人聚在一起，不管你的成员是怎么样哈，有的成员是这样的哈，那么可以坐在沙发上，也跪在地上，哈哈，大概一次呢用10分钟到15分钟就好了，哦，不用很长啊，哇，家庭礼拜一举行3个钟头。大概你一年只能最多做一次，而且做到一半你的儿女们都跑不掉了、哦、只要10分钟到15分钟就好了。干嘛呢？大家坐在一起，然后呢做些什么呢？啊，不要紧张，牧师们都编好了一个手册，下个礼拜会发给你。这个手册里面有家庭礼拜样本过程啊，你可以按照这个过程来做啊，你也可以按照这个过程来改变啊。一家子在一起，你可以在餐桌上，你也可以牵着手一起祷告，是不是啊？哦，那么可能是两夫妇一个家庭，可能呢是有儿女们跪在这里啊，也有呢一起吃饭，在吃完饭之后一起家庭礼拜，多么的美好，是不是啊？或者呢啊、就在一个很祥和的气氛中一起家庭礼拜，或者 两个家庭一起举行也可以的，彼此观摩，不过千万不要超过三个，不然就变团契聚会了。这个是家庭礼拜，最好一个家庭自己和家人，否则两个家庭彼此观摩，这样就好了。好了，家庭礼拜我们会编手册指南提供材料的，下礼拜就会发给大家，中英文的哦，所以你的孩子要用英文也有英文的哦。我们希望每周一次，假如你觉得哇从来没做过，每周一次很重耶哦，那没关系，每月一次好不好？所以我们以后一月开始，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本来礼拜三这里有什么聚会啊？祷告会，最后的一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教会的祷告会就暂停，回到家中，盼望你在家里就用那一天举行一次家庭礼拜，吃完饭举行也可以，举行完了之后再吃饭也可以，吃完饭举行，举行完了之后就吃吃 dessert 吧，哦，让孩子们有美好的回忆嘛，哦，那么每个月的礼拜最后一个礼拜三，希望你起码能见在这个情况中做，但是哦还是太多，最后一条线你不能不做了，哦，那就是每个月，不能的话每一季啊，三个月啊，每一季三个月，三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本来有团契聚会，那一次聚会我们决定全部暂停，个人回到家中举行家庭礼拜，最少一季可以有一次吧，可以吧？那一次呢，你假如要 约另外一个家庭来也欢迎，哦，那么这样子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一起的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家庭祭坛是一个亲爱时光，建立我家，所以这句话不是约书亚讲的，是每一个家庭讲的，每个家庭一直在讲一次好不好？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主的应许也落在每一个家庭中，成为真实的鼓励，让我们去经历我和我家一起侍奉带来的那个美好的效果。我们一起祷告好吗？谢谢主的恩典，你引领保守我们，让我们懂得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愿主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的心中扎根成长，我们也能够在今年实践这个家庭礼拜家庭祭坛，愿主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决心，信仰的抉择，侍奉的抉择，也是侍奉的传承。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